因为上一次我们那个社经关注者，也就是小叶姐妹哈，跟我谈到这一次要上课程，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谈这个团契课程是比较深入一点的，所以我们就跟台湾总会买了这一本，
这一个作者哈，就是在你们前面哈。你们可以看那个相片啊，那个时候我很胖，体重差不多98、99公斤啊。我不用，我用手拿着，这个不用。所以比较大哈、啊，那个时候打领带脖子比较没有啊，比较大只一个哈、啊。我们跟大家上那个团契课哈、啊，团契课程。我当时会写这本书，是神学院院长跟我讲去研究有关团契，台湾的团契，因为还没有人正式写一本书，所以就成为我神学院毕业的论文，然后就，总会看不错，所以就把它，总会就替我出版了哈，而一本书的价钱100块，那我们作者买可以打7折，所以70块。那港币是17.5块，啊，17.5块。那感谢主了，那个我昨天带来，然后早上交给，小燕姐妹，后来她跟林约翰执事谈，结果变成教会送是吗？哦，教会送哈。这里哈、讲到有关的，我是以研究校园团契组织与发展策略。那这个校园两个字拿掉哈，就是各种团契的组织都在里面了哈，所以我这里在写这本书的动机、目标、研究范围、方法都在里头哈。我是用那个田野调查法，因为我当时在台北念书的时候有资料，也参与过各种开会，参加各种活动，所以用田野调查法的这个方法写成这本书。所以做了很多的统计和问卷调查，把台北整个当时几十个团契它的发展所有的策略啊做了一个研究。我们来看一看哈、那个团契它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每次讲社经团契、团契或弟兄团契、中间团契啊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，请看那个第三页。请看第三页，团契的意义哈。团契，我们看那个团契的意义，这个括号，团契这个名词哈，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有20个地方哈。注意在后面哈，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有几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做记号。第一个交接，这个交接哈，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有讲波饼交接，其实是团契的字哦。然后再来相交，相交就是一种交往哦。再来同领施舍，同领施舍哦，同领受，但是也要付出哦。再来是共享，同领施舍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分享啊、哦。我们常常讲分享哦，你那个做记号。再来共享，共有的意思了哈。团契是一种共有共享的生活。再来联谊，联谊是一种活动啊。所以简单说起来，团契生活就是彼此生活的意思了哈。团契啊，那它原文有这样的意思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归纳出团契的基本意义。我们来看第三页的第一，那边写什么？第一，香蕉，哎，不是吃的那个香蕉啊，虽然吃的香蕉很好吃，香蕉。那我们就看它的解释哦。团契的生活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预备，开始。团契的生活是一个共施、共享、共有的团契。且透过基督而进入基督的生活造就与学习， 故它包括了人与神和人与人的相交，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。这就是团契生活的相交的认识。哦，所以其他的哈，我这里就有讲，在人的方面哈，有形无形的连理彼此交接波饼祈祷，有经文哦，有经文。在神的方面哈，我们看那个倒数第四行一二三四，与神方面哈，这里讲透过灵修学习追求长进，共同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成为在灵里面的团契。后面又说在所蒙的恩召上面与主一同得分。在神方面这个相交哈，他在灵里面团契，但是站在主的恩典上面跟主同得分。所以底下我们自己看哈，相交。那第二个意义呢，谈到相交，我们应该要比在外面的朋友跟自己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交，应该我们同龄之间的相交要比较真诚，要比较能够造就人，跟外面不是哦。外面基本上信仰就不同了。我们看那个第二个，我圣经就不翻了哈，因为课本里面都有，请看第四页，第四页的第二点，那个题目是什么？分享。所以团契的意义，第二个是分享。好，我们一起读那个引号的一遍开始。各种团契都是爱的团契，充满了爱的团契才算得上是爱的团契，因为神是爱，爱是基督徒的标记。后面有经文自己再翻看，我们就不讲了。我们在教会有各种团契，但是这个团契是爱的团契哦，爱表明了神的这种爱的团契，所以爱是基督徒的标记哦。分享，这个分享很重要。我们来看那个这一段的倒数一二三第三，这里讲哥林多后书八章四节所记载的，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。保罗要哥林多教会来资助耶路撒冷城闹饥荒，所以大家要捐钱在这个事情上面。哎，这是一个爱的团契的帮助，在这个圣徒的事工的供给上面，在神的恩典上有份。所以这个分享很重要，分享里面会感受到在主里面有份的一种见证，有份。为什么我参与圣工参与团契？因为我也是主里面的一份子，我参与团契就有份。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，一起读。互助，团契的一基本意第三点，互相帮助。哎，这里讲第一句话说，借着同友的信心显出的功效来行善事，目的是为基督而做，在腓立门书第六节。所以互助互相帮助，就表明了团契所有成员的共同参与。刚才我参加那个中间团契在明年新的年度工作的讨论计划，我们的重点是要如何让大家共同参与，什么样的课程比较好，所以大家也在那边想。所以团契的用意其中一个互助，也就是共同参与，享受团契的生活见证。再来看第四念，那个第四小点，那个侍奉啊，这个侍奉表明的就是在福音上要有份。好像腓立比书一章五节，在福音上同心合意信望福音，那这里就讲很多了。侍奉要站在哪里？恩典上、行为上、道理上、善事上面，在感情上也要分担。所以这个侍奉啊，也是团契的意义的基本的一个说法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了有四点哦，所以你参加团契发展团契会有这个四点的基本认识：第一个相交，第二个分享，第三个互助，第四个侍奉。好， 好，我们来跳过来看这个团契的组织，我们自己另外看啊，团契的功能，团契的功能在第七页，团契的功能，我们设立团契它的功能在哪里啊？我们把校园两个字拿掉，就是讲这各种的团契哦。我们来念第一备开始，加强彼此间的联系。好，我们来念那个底下的都很短的一备开始。团契是共存的，是需要付出关心和支持的，故彼此之间正常的联系是重要的桥梁。人际关系的学习和维护，如此共同生活在课业、心灵、祷告、工作上，会有良好的默契认识，并能对契缘的合作有莫大的推进。因为我这里针对校园团契做研究，如果对我们社青团契或中间团契或其他团契，我们不是在课业上做良好的默契认识，而是在道理上，神的道理上，心灵祷告圣功上，还有家庭之间，还有人彼此之间的一种互动。所以团契应该是要有一种加强彼此间的联系。比如说团契里面，哎，这个礼拜没有人来了，有时候人没有来，我们可以打电话问问了，哎，你好吗？像我在台上领会啊，边领会边看看，哎呦，常常来的没有来，会想哎，所以聚会完回到传道房就会挂个电话，哎，问对方好了，你不会问他说为什么不来，懒惰不用这样讲，你挂个电话，哎，好吗？哎，他会说啊，传道，我因为有什么事没有来，他自己会讲的。我说不是啦，其实就问问啦，看到你的位置见不到你的人了，嗯，怕你生病或什么需要关怀带到，哎，这样联系也不错哎。所以团契的干部啊，真的要用心哦，而不是来哦有伴就好了。你要看看，因为每一个人来教会感谢主，但是他可能在家里有一些事情，工作上有一些事，你缺乏关怀，他会不见，真的会不见的。像有的老弟兄安息日没有到，他提早会到，没有来，我就聚会完安息日就打电话问，哎，某某老弟兄，哇，你忙吗？或怎样？他就说，哎呀，我生病了，所以没有办法来。他会说啊，谢谢你记得我，愿神祝福你。哎，你的关怀，他反过来跟你说，愿神祝福你，不错的呀。得福气是这样来，别人也祝福你，你也祝福别人啊。所以那个它的功能啊，加强彼此间的联系，才没有误会。你做任何事情要沟通都很方便。人为什么之间会有误会？联系太少，了解太少。他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没有人关心，团契不关心。结果他找到外面的朋友，他后来会觉得外面的朋友比教会的团契还好。所以他选择就在外面生活，不再来教会，很可惜。一个肢体选择这样很可惜。像这种情形，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，不知道几次他才愿意回来所以团契之间要互相能够联系再来第二个，团契的功能，一起读一遍开始，追求，对。在这里说，唯有长大成人的，才是熟悉仁义的道理。神的话所以团契是要彼此在灵性上面长进哦。我们在做一个互相得救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点，因为那个内容都有，我就不再多说。第三点，我们要一起读一遍，开始。我们教会的栋梁要培养。是要经过团契里面的侍奉，在团契里面，我们会看到有的很热心，有的愿意被训练，所以团契是一个学习圣功的开始。所以希望今后我们团契或教会，感谢主，我们执会香港都很用心，他也很重视青年和中间团契成员，所以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培养、运用人才，然后能够配搭教会来使用。共同来关心教会的圣功，我觉得香港教会职务会很清楚，有在掌握这个方向，这也是很难得 所以参加团契啊，可以看出你的热心，可以看出你的学习，看出你各方面属灵的品德啊，将来有机会都可以更多空间来参与圣工。第四，一起来读。对，团契它除了对现在的组织发展，大家有前面几个用功能以外，它最终的目标是扩展福音的工作。团契里面也要除了自我成长，也要带领跟我们同年龄的人一起参加团契活动或者课程，让他们也有机会来认识真耶稣教会。有时候借着活动带进来，有时候借着布道会，借着福音茶会，借着团契上课，哎，他有同年龄的需要，你就带他来接近教会。所以我这里底下写啊，有福音茶会、诗歌布道会、座谈会、团契活动，然后来参与，有机会接触我们教会啊，来认识。有时候这种方式也比较软性，不是一来就听到你，啊，有的会反感，啊，有的不一定听懂。这当然我们要把握住各种机会哈。我看我们再来看那个团契建立的基本要件。如果我们成立团契那么久，我们有没有想过建立团契的基本要件？来看一下，第一个，我们在第九页，然后第一个一起念第一点。团契要有目标和方针，而不是想到什么做什么。所以中间团契在这一方面啊，他们大概去年是定一年的课程啊，好像现在是每半年定一个课程计划。啊，我们的这里是好像一季是吗？一季。中间团契是每半年定一次，所以他们可以计划的比较早一点啊。目标方针要定，而且在定的时候要找相关人员一起来制定。哦，不然我们选出中间干部做什么，那个社经干部做什么，我们可以请相关的人员一起来定，然后也配合教会的需要，还有我们自我的成长，哎，这样才不会脱节，跟教会的推动圣工有关系。以后教会需要什么工作，我们一调青年团去社经团去，哎，很容易啊。我们再来看第二，预备开始。有没有找到在第九页的第二点呢？有找到就一起念，预备开始。哎，这个很重要哈，一个团契要有归属感。比如说我愿意参加，我觉得这个团契是我第二个家，这个要建立归属感不简单。我们更希望哈，大家借着自我的影响觉得能够发挥，然后影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这个团契。本来社青团契是从满18岁一直到40，但我们发现刚才我参加那个中间团契的会议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那个30岁左右的还会参加社青团契，18到30，就是那个30几然后到40出头的也没有看到在社青，也没有看到在中间团契，这10几岁的人不知道去哪里。30出头岁到40出头岁，不知道有没有任何一个团契名声可以放给这样的那个年龄层啊。那这一段人蛮多的，而且也在社会大概也很拼的，非常有能力的，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考虑一下啊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就是这里讲的第二个功能，基本要件，没有归属感。教会已经提供成立，教会提供场所，也安排人员讲，但是现在就是气源有没有那个归属感。所以这个也要大家去影响哦。哎呀，我们来参加哦，至少会得一点东西哦。慢慢的，他就有归属感。这里有讲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第二点的第一句话，我们念到句点，预备开始，建立。 这里讲了哈，建立归属感就是要有一种家的感觉，不要只有哦打球出现，哦吃饭出现，不是的，应该灵修这种时间更要出现，大家要发挥自己的一个气焰的一个关怀啊，然后在主里面合一，借着圣灵的带领，这里说最后一句话说彼此劝勉，担当接纳分享与带导，我们可以做看看。我在美国圣何西教会，他们要我讲有关团契的事，我没有带这一本，但是我就简单讲一讲。后来我用我们香港的社青和成立中间团契做一个例子哈，这个大家怎么运作，然后过去没有的，借着中间团契跑出来，又有师班，他们的组织更健全，问题是执行也是困难，没有归属感。在美国地方很大，他们聚会很早啊，从早上9点就开始会有人在教会会堂祷告1个小时，很流行祷告1个小时。我喜欢，但是这种做法在很多教会没办法。很流行祷告1个小时，哇！所以那个祷告的时候，我看刚开始大家跪得很正，但是到后来就，我也很佩服那个他们的屁股可以坐到自己的那个脚踝上面，我做不到，因为大腿太粗了。啊，也有的真的哦，那个两腿可以分开啊，弟兄姐妹都一样，然后那个屁股就可以坐到那个两个脚踝的中间的地板呢。可见常常祷告，所以他这种姿势也习惯。我如果这样，我一定脚会抽筋啊。那我一跪就是要很正嘛。我也跟他们祷告1个小时，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。我看他们的传道、长老、执事、负责人祷告也是这样哦。是那个起来脚的骨头会跑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啊。不过他们很流行祷告1个小时，然后就开始聚会。聚会都是连祷告2个小时呢，平常都这样。然后中午很流行进食祷告，哇！我在教会早餐也没有给我什么，叫我自己吃。我中午我也不能跑去吃饭啊，因为他们的传道长职都没有吃。其实他们在家里吃得很饱啊，9点以前要来得很饱，还问我有没有吃我。但是我没关系啊，我2-3餐也没关系啊，所以我一直到下午几堂课，我一直讲，我到下午6:30才吃晚餐呢。所以有人说传道你瘦了，哪里不会瘦？不过我无所谓了啊，因为有时候让肚子空一下，对身体健康也不错。因为我在这里都吃得很丰富，啊，去那边饿一点点也没关系。啊，平常是。不是灵恩会的时间，其他时间他们都安排我吃中餐晚餐，太丰富了，所以我觉得祷告不错，很好，但是要大家愿意。不过我发现也有很多人哦，故意都祷告完才来的。我发现以后第二天我就问那一些人，因为那些人跟我很好，我说怎么常常赶不上祷告，传道这个祷告是要甘心乐意的，这样规定下来。当然讲了一些话我不能讲，我就他们就是，不过这个也是要学了哈。不过我们可以不要那么久，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祷告，20分钟15分钟也没有关系，祷告长短无所谓，但是要认真审垂听。我比较坚持这种原则，但是你要祷告很久我也没有关系，我也可以陪你一起祷告，你要2个小时也没有关系。那个长时间的祷告不简单哦，你没有办法马上起来的呢。我看他们要起来都是首先摸那个地板地毯就。我是还不用这样了，我们可以也无所谓啊。当然祷告是要真心的，而不是那种表现苦行僧。你要苦行僧，那个佛教和尚厉害，走3步跪一下。三，那个叫什么？3拜9叩，3步跪一次，然后走9步， 跪下去还要头去磕那个土地，有声音的咚一下这样走，我真的看到那个和尚比我们更厉害。而问题是你有没有真诚呢？不真诚你这样做也没有用的。啊，归属感很重要啊，怎么建立？就是一种家的感觉，大家要花时间一起共同来，所有活动所有的服事一定要共同参与啊，投入。因为我记得小燕姐妹跟我说要怎么样让大家有参与感，这里就是讲归属感，家的感觉啊，彼此互相关怀。哎，有时候故意见见面聊聊天啊，或者是碰个面，大家吃个小东西或怎样都很好啊，但是他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有家的感觉，然后一起关心团契。再来第三，我们请看第十页。第十页，一起读强啊组织的运作。既然有组织，他有一些要做的工作，一定要去执行。尤其开会做完就要执行，那开完会做不完了，那个就很会破坏组织的这个能力跟它的运作。所以有时候选人很重要，选对人这个团契运作就很棒，选错人这个团契就麻烦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哈，团契的特色 ABCDE，我们来读。第一 A 哦，分成负责。 B 你被安排什么轮流，你就要尽责，要互助合作、哦、C D 对 E 哇，这个是强化组织的运作基本的特色、哦、最不好是推责任、啊、这个没有用心、啊、甚至马马虎虎啊。我们来看那个建立团契的基本要件，第四，在第十页，一起读一遍，开始。我们成立团契，但是不要留为人的团契，好像俱乐部运动跑出现，吃饭出现，但是灵修上课训练的时候不见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个就变成人的团契。所以这里讲建立团契的要件，这里第四点说要表现出属灵的团契。既然我们教会成立就是要走这条路线，而不要属人的团契或属哪一个人，不是，而是用组织来领导、啊、大家都是组织团契里面的成员。那这里也是有 ABCD、哦、属灵团契表现要注重哪一些。 A 一起读，注重灵修，底下有一句话，得力乃在乎神，更是圣功的表现。所以要求从上头来的能力、智慧、品德，所以多祷告、多读经，明白神的工作啊。那这里有写了 B 什么？哎，这里说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，蒙他喜悦，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都知道神。C。对，我们蒙召成为神的团体，就拿团契来讲，我们有一个指望，一个主，一个信，一个喜，一个神，领受一个圣灵。所以这里底下讲了很多、哦、那最后一句话，我们要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。团契要表明是圣灵在中间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啊、哦，相亲相爱，在灵里面靠主相通。第一，我们团契里面除了灵修，最重要就是做主工了。所以团契里面有团契彼此之间服事的圣工，但是最大要帮忙教会去做好更多的圣工，这个团契才有用。不然你就团契没有服事，没有做主工，你这个团契迟早会断送他的生命，会结束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，属灵的团契有这四点。那这里讲带领的重要性，带领的重要性，团契带领的重要性，这个带领很重要啊。你是要带到什么地方啊？ 当然你们自己看内容，我们来讲带领的原则了。团契带领的原则，团契跟教会不能脱节哦。教会里面有职务会，然后团契是教会里面职务会有一个负责人的底下工作的负责，但是团契自己本身有组织，所以说团契要连结于负责的那个负责人，然后负责人他要向职务会做交代，然后上面有职务会一起共同关心的，他的组织表是这样啊。组织表应该在谈组织那边有话，我们就不再看。带领的原则这里介绍有至少有三点，第一个遵从圣灵，哎，带领的原则第一个，第二个干部团契也要有，干部彼此之间也要有团契，因为在台湾啊，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团契，祷告团契，比如说宗教教育教员的祷告团契，我们常常就讲说是跟宗教教育学员一起，其实宗教教育教员自己也有祷告团契，比如说一个月一次，可以约，比如说了，好像那个安息就看找哪一个时间，你可以15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也可以的。教员的祷告团契，哇，那个很好哎。比如说我们社青团契有几个干部，有包括教师的、司勤的，有班负责，有那个其他的，大凡是有被安排干部也要祷告团契哦。比如说祷告团契，我们可以宣布，哎，我们最近要办什么圣工，我们最近听到有的团契气员生病，有的团契气员怎样了，有什么软弱了，我们利用一点时间祷告，先交代为什么祷告，然后一起祷告。这种团契一定有属灵神的生命在里面，宗教教育也好。那现在目前我看到我们有进步，比如说在教会晚上聚会前8点开始，7点半就有人跪在里面祷告，后来唱诗，至少有一个教会聚会前的祷告，这是属于全信徒的。那我们星期六也有带领做祷告，我希望不管你个人提早来祷告，但是聚会前的祷告有人祷告，你一定要祷告，不要坐在那边做自己事讲话晃来晃去，那个很不团结。你提早祷告是你个人的事，但是时间一到大家开始祷告，你要参加，你不要以为你刚才有祷告你就算了，那是你个人祷告，人那么多在一起祷告要祷告，不然那个画面很难看的，真的很难看。那个在聚会前的事前祷告是一种准备，一种灵修，你要融入到大家里面的祷告，这个不容易哦。要讲个人的祷告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的信徒，我认识的，包括圣工人员，一天花3个小时祷告的很多，个人祷告那么强，但是他不做给人看。我认识的这种人很多，那最起码教会聚会前的祷告，比如说下午是2点半，那以后就是1点半，你就要一起祷告，早上来也是一样，你要融入团体的祷告，那种感受不同。你个人的祷告是你个人对神，团体的祷告不一样，要准备参加聚会，希望要了解哦，这样真的会很好。在家庭也有家庭祷告的时间呢，但是你也有自己个人祷告，像我认识的很多家庭，他们有彼此祷告的时间玩，然后你要做其他工作，你要读书，你要看你的电脑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有一些人大家睡觉前又另外自己在祷告，他可以花半小时一小时也没关系的，那是个人的，也要有团体的祷告。我发现有一些人不太喜欢参加团体祷告，大家在祷告就坐在那边不太好。神拣选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走旷野进入迦南地是整个团队的，神没有只选一个，团队的祷告又不同，跟个人祷告领袖又不同，个人是个人的成长，团队是团队的一种学习，团契也要着重这个哦。 所以团契在这一方面可能稍微要留意一下啊，才能够啊神在中间啊，不然没有神同在的团契，到后来都是彼此伤害，经营不了。我们再来看第三，一起读。互为肢体，有人还记得吗？十三页第三小点，我们现在在讲那个团契带领的原则啊。第三点，互为肢体啊，要用爱相系，因为在爱中建立自己，然后联络的合适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互相帮补造就了啊。我帮你，你帮我。我关心你，你关心我，不要见面好像很陌生。其实人都有感情，你关心我，为我祷告，我知道我也在默默关心你。千万不要做出伤害别人的事，或欺负别人，或者讲一些没有造就的话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当你在后面批评人的时候，你要想，他是神的儿女，也是我们的肢体。那如果他是圣工人员，你在批评神的仆人呢？这很不好，这种都会破坏团契的一个生命。你真的有意见，你就找他谈；你关心就找他谈，你不要在后面到处散播谣言、猜疑、猜测。你说他不好，但是神一直跟他同工啊。神会跟你认为不好的人同工吗？那神继续跟他同工，表示你这个人你讲的有问题，你可能误会了或者有什么。为什么神还要继续跟他同工呢？真的不好的人神不要跟他同工了，不会给他权柄能力了。你要这样看事情看人哦，不是你说不好他就不好，也不是你说好他就好，完全要神认定，你就看那个工作的结果。很简单，就是这么看。因为你认为的好不代表是圣经的观点，而是你的猜想。你也没有去问当事人事情的真相是什么。像我们在处理事情，我们通常会两边都去留意，把真相弄清楚，然后再来一起祷告。我想应该这样会比较公正一点啊。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软弱，团契气焰有一些不够的地方，而我们去探访或者跟他谈话，要听听他怎么说，很重要啊。你没有听他怎么说，有时候我们判断错误会误会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五大段的团契带领的本质。刚才我们注意看每一个讲法都不同哦，几乎没有重复的地方。你写文章写书就是要这样，不能有重复的地方，所以你要用词很注意。这里讲团契带领的本质，你这个团契，我们前面有讲目标、功能甚至原则，那现在讲到团契带领，是讲到带领的本质哦。本质是什么，而不是你个人决定。我们这里讲了哈，第一点，一起读一遍开始，确立信仰的人生观。所以你所有的课程设计，你的带领就是要确立信仰纯正的人生观哦。我们来念第一句话，生命特有的现象就是生长。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三章那里八节九节有在谈，生命特有的现象就是生长。哎，我们团契带领要让他成长啊，没有成长就是退步了，所以要弄清楚这一点。那底下有在解释啊，我们再来看十三章的十三页的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，故确立信仰，念到句号一遍开始。人生观，建立在神的身上，这才是正确的团契的信仰人生观。当我们在写这个的时候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们都会推敲，所以我们写的几乎都各段落各大纲内容都不重复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那个十四页， 带领的本质。第二点，一起读一遍，开始。啊，最好的带领的比较恰当的哈、啊，你做干部带领的带领者，你要带领的好啊。我们来看中间 A、B、C 一起来读，要怎么带呢？第一个 A， 你个人的情绪，你个人的因素要控制，不要影响团契。B， 啊，避免组织上的缺陷，该有的组织要有，不该有的浪费的就不要多余了。C， 培养人际关系就在团契里面的人跟人的互动。我们注意留意这些东西啊。那第三点呢，带领的本质一起读，在侍奉中学习长进啊。我这里就有提到有一些不正确的侍奉心态啊，那个 A 表现自我的侍奉， B 敷衍式的侍奉， C 别具用心的侍奉， D 崇拜权力的侍奉， E 崇拜个人的侍奉。至少举了五点，其实有很多的哦。我们来看那个带领的本质，第四，在十六页第四，在这里就是要讲推动福音的工作了哈、哦。推动福音，那这里有讲我们要怎么样把团契成长，其实要怎么样带领朋友一起来参加。我这里有讲那个。要使福音推动推展，团契要背负这个使命哦。要怎么样推展呢？这里有讲 A， 一起读，个人，哎，这里有讲个人要带领啊，用拿但业，腓力带领拿但业认识主那个做例子。B， 哎，这里有讲哦，在教会里面、外面、公园或者公共场所、活动中心都可以的。C。哎，诗歌布道会、福音茶会，我们香港有在做哦。第一，座谈会。座谈会上一次我们负责人跟大家社青有做了一次哈、哦，沟通哈、哦，这里有讲。但是我们自己本身也可以开一个课门座谈，我们针对某一个主题或者是定几个主题，大家可以自由发挥的谈，但是要有人来带领哈、哦。一，一起读。哦，教会有很多文献资料，我们可以利用哦。先送给同学朋友看看，然后再进一步跟他谈。F， 哎，我们上一次举办篮球比赛，去年呢、啊，在那个北角的体育场，我看到九龙新界有邀请，还有我们香港也有啊，邀请来参加一起打球。那个伟中的朋友也有参加我们那一次。这个是一个团契活动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，要邀请他们参加聚会，还有我们这个团契，让他慢慢认识啊。只有参加活动没有再带那个很可惜，所以这个要应用哦。那我们也可以办一些活动啊，自己办啊，比如说礼拜六晚上八点以后，那个维多利亚港那个运动场啊就比较少人了，我们就这个可以办活动吗？那个球场上可以场地，那个篮球场好几个，足球场有人在打，不过不是每一个场都有打，我们可以办了、啊、跑步啊，接力啊，也可以利用那个时间嘛、哦、先吃饭嘛，然后那个晚上八点就到九点半嘛，也不错嘛。每次都坐在这里听，我告诉你，我也是会坐得很酸啊，所以我讲课尽量会让大家笑一下哈、哦。不然眼睛等一下闭起来的看不到我在前面。有时候我们上课也要想办法、气氛好一点、啊、也是不容易哈、哦。这个活动真的可以办很多种，有时候可以办坐船看到什么地方去，大家在那边有个做一个小讨论啊，或者是讲见证啊，很自然的活动就可以带领人呢、欸，要活用哎、欸。不然社青本来活泼的，什么才二三十岁，结果看起来像跟我年龄差不多，已经开始没有精神了啊！我只是建议了，我说不错嘞，我们 我想其他的哈，我们这里可以看了，但我要看的是，我想要再讲的是那个，我看一下哈，那个辅导的工作哈，辅导哈，因为这个很重要哈，辅导这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在52页啊，52页。
我想我们这个讲完了，我们就做一个段落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大家问，如果没有就回去看看这个东西。你看完，然后你再继续做，不错。我好像有送过人东西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，因为这个是。对实际工作非常有帮助。我们看那个52页的辅导工作啊，辅导工作，辅导的定义哈，我们来读一下，预备开始，是帮助。找到吗？我看有的人眼睛还在，这样，啊，我们再念一次啊。因为那个念完了，我就解释就比较少了。52页中间是辅导工作第一句话，好，从辅导定义开始那一辈开始。哦，所以辅导的定义是人助自助，也就是说，人帮助我们自己帮助自己。我们辅导人是这样，我帮助你自己帮助自己，听懂这个意思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人帮助，人家帮助，但是后来我们自己可以站立帮助自己，就是人助自助啊。这个辅导不简单了，有些人不来辅导还好，一辅导，哈，更很烂，弄得更复杂。应该是你来辅导，事情更简单。然后给人家清楚的方法，他就能够度过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本来还只是一个小感冒，被你辅导以后脑震荡。你这个人不适合辅导，你就不要勉强辅导了。真的，你在很多时候你看啊，比如说教会来讲，很麻烦的啊，有一些人参与啊，很简单的是被他讲，都弄到整个教会乌烟瘴气。那你不是一个会沟通的人，你的辅导有问题，你就不适合辅导，你就不要乱来，你就把这一本先看看一看，然后开始有心祷告，然后做一做，你成功一次，成功两次，成功三次，你就变成很会辅导了。所以辅导不是乱讲的，它有方法的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的团契成员，比如说我这里讲。有家庭生活问题，然后里面有讲一些什么什么说 B 在学习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发生问题了哈，感情了、人际了、什么被歧视了、什么什么 C 宗教信仰上面的问题了，这里都有讲哦。那我们要辅导的人呢、啊，有要注意以下的事情哦。你如果要辅导人家，你做辅导者要注意几件事。我举了5项，第一个我们一起读。以同理心与对方谈话，你要知道对方问题，你要站在他的立场来想。你不要说简单嘛，拥有信心嘛，你怎么那么软弱啊？你跟你的孩子这样讲，我跟你讲，他也恨死你一辈子啊。什么简单？他现在软弱，所以不简单，他才软弱啊。或他被魔鬼换，你不能说要有信心，不要怕。问题他被魔鬼附着了。一定有他原因，为什么魔鬼进来？你这个时候这样讲没有用啊！你拿棍子打，拿刀要杀他也没有用啊！我曾经处理过这种问题啊，有一个高中女孩子，她被一个酒鬼乱摸身，她等车，结果酒鬼从后面两手就抓到她的奶啊，在那边用力抓，摇一摇啊，然后吼，从后面抱得很紧就。亲他的脖子，后来他跑掉，那个酒鬼嘿嘿嘿在那边讲，这
这个不是他要给酒鬼报啊，是他从后面他等车不知道，但是他觉得我的身体很脏啊，被酒鬼从后面刚好一抓，就抓到两个胸部，然后用力压，还给他咬一咬，这样那种感觉非常不好，所以他不敢来教会，怕我的身体脏了。就这样子啊，魔鬼就来了，扰乱他，连外面光线也不能看，所以也不能上学。爸爸妈妈气得不得了，你到底犯什么罪？他也不能，他不讲，他很内向，怎样怎样也不讲。爸爸就打爸打踢啊，甚至爸爸气到到厨房拿菜刀准备要砍他，砍完再砍我，我死了算了。这样呢，他不知道原因，孩子不讲啊，结果他们的注目传道也来，他就开始讲那个圣经道理啊，讲了两个小时，一直翻圣经都没有给他说话。我们有这种人毛病不好，你要跟人家谈道理，你要跟人家说话，你要给人家讲话问问题，你讲到一段他听得怎么样，你要让他说话，就算他很抗争，我才不信了，我讨厌你们基督教也没有关系，让他讲也不要紧，不要都是你讲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一直听进去，你好让他表现没有关系，时候还没到，他不接受，他很抗争没有关系。像我爸爸也是反对基督教会啊，我妈妈他们结婚生了我以后，和我妈妈带我跟我大弟去受洗，我爸爸就开始骂我们教会，通常被骂的你会被神管教，不是生大病就是死掉。不过后来很奇妙，我妈妈为我爸爸祷告，啊，真的对我们教会很坏，是整个部落全部对我们教会很坏啊！是我妈妈带着我信，那个很可怕啊。后来很奇妙，神拣选我爸爸，不但拣选他，离开了老师的工作，然后就出来献身。有的曾经哦，还拿石头丢我们教会耶。我们当兵有信徒啊，信主去聚会安息日，结果那个校官阶级的那个长官跟到我们教会到会堂骂，啊，是谁知道吗？丁德州长老了。所以你如果传福音有人反对你，你不要害怕，没有关系，时候没有到，不必说哎呦不会讲是这样，不用不用，他们我爸爸丁德州长老都是很公然反抗的。丁德州长老运用军中的职权进到教会抓那个士兵回去，不然要关紧闭耶，这样呢你看看后来还是不是变成传道了，很难讲。我们要站在同理心跟人对话，哦，你要让他讲话，一个辅导者要让对别人说，不是你一直讲从头讲到尾，哎，好了辛苦了，哎，有时间再来，不是这样的。人家知道你的讲法，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别人讲法，你要站在人家那个同理心解决问题，辅导问题是要这样的，哦，所以保罗说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，为了要让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啊。你自己一个人得意就讲，人家没有反应，这样不好啊。就像那个我讲那个哈，那个传道讲了两个小时，那个姐妹啊换鬼嘛，她就在那边睡了两个小时钟，那个传道还在讲，这是他们家里人跟我讲的。后来我一到，我行李一我换我注目，行李一换掉。我就直接到他们家，因为我认得他爸爸开会讲习会，他爸爸会参加，他爸爸把整个状况跟我讲，我说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们要配合我，等一下我请他在客厅讲，那客厅门是开开的，那你们两个假装在那个厨房，不也是真的要烧菜了，所以我那天晚上要在那边吃啊，那个晚餐他们就在那边烧，我所有的讲法动作公开，因为你在处理这个问题，有时候他觉得你讲得很好，他觉得你很关怀，有的会突然抱你，我们不要造成误会，所以要辅导一定要在公开场合，千万不要两个人在那个房间关得死死的，你外面的人解读很不好，门要开开，知道你里面有人，你这样处理事情也比较 清白。那我整个处理过程跟他讲，但是我要求，如果你的孩子讲出一些话，刚好如果是真的犯罪了，你们不要从厨房冲过来打，我反对，你如果冲过来我也会打你，我先讲好。真的，我在处理事情我很慎重的，我不愿你在旁边乱玩了、啊、你来打你女儿我会挡的，因为我们学过武术，要挡人很简单的、啊、但我们不愿意这样用，只是我要告诉你，我处理，如果他真的这样讲，你不要冲过来，为什么会影响我们辅导整个过程的一个进行。那个一定要忍耐，你就算你有什么事我处理完你再来讲，我会给你时间，他们很配合，但是我再讲你们在那边祷告，边煮菜祷告啊。结果他就讲，原来才讲被酒鬼等车从后面，他的两手就刚好抓满两个奶，然后用力压在那边，又给他震动摇来摇去，那个感觉很不好了，所以他认为他很脏，我的身体脏了，他不讲，难过，甚至想自杀。后来魔鬼进了，你看从头到尾都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听他讲话，所以找不出原因来啊。这种人他遇到软弱会讲吗？害怕，他自己认为我不能见神，所以听到教会祷告声花朵耶，本来要去学校，经过教会面前花朵耶，走不出去耶，可怕到这样耶。后来感谢主说你要悔改，告诉他你没有错，不是你站在那边叫人家来啊来啊摸啊抓啊摸啊抓，不是你叫他来的，是这个酒鬼不对，是他错，不是你的错，你故意犯罪又不一样啊，不是你的错。他才知道啊，我晓得，结果一祷告赶鬼，鬼从他身上出去，他整个人变好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，那天就一起参加聚会，感谢主，他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人。这种事情我们处理很多，他又是犯鬼，你看看，所以你要在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你要奉主的名讲话，他会安静，那个鬼就不会影响他，不然鬼影响他，你根本问不到。你看这种事情不是用外面专业知识什么辅导心理，不是的，我自己学心理学两年，不是的，不要以为外面那些知识你学的就有办法，没那么简单，这个辅导很重要，站在同理心，当然外面一些知识做法我们可以参考，但是真正的决定还是在神这里，要同理心。我们来看啊，第二节，我刚刚用这个例子让大家印象深刻，第二点一起来读一遍，开始，请听对方欲表达的一切，不管表达是好是坏你都要接受，你要听清楚然后再做判断，再给正确的方法。我们来看第三，一起读，切记以主观来论对方的不是，你一开始就说认为他不对，所以你应该，你就说你这样错，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是错，是你的想法太主观。我们再来看第四，一起读一遍，开始，不要受被辅导者的问题所影响或卷入。有一个弟兄去关心一对夫妻，结果跟先生不好沟通，太太好沟通，他就跟他的太对方的太太常常接触，哎，到后来糟糕，哎，本来两个人的问题变成三个人的问题，那个先生这个处理问题的人跟那个对方的太太谈恋爱，嘿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样不对，你被那个问题人物的问题给影响减弱了，所以你不适合做辅导者，所以变成后来那个传道就要处理三个人了。哦，再不处理哦，那个太太的先生准备拿刀去砍那个弟兄，三个都是信徒哦，所以不要以为信徒不会哦，小心啊。最好的辅导就是祷告了，你没有能力你不要在那边乱，你自以为是，就像没有结婚去弄那个结婚人的问题、啊、那个真的是笑大，把牙齿都笑掉了。我最懂这个夫妻问题，你没有结婚你懂什么？不要乱来，你没有做到什么事情位置，你不要随便讲那个事情，人家会笑死啊。 第五，双方要以祷告交托神，从中必得到学习造就。这五点是一个辅导者应该要有的。我们团契之间的彼此辅导也是要这样。有时候同年龄不好辅导，你了解我，我了解你，你有几根汗毛，我也了解你的几有几把刷子啊。同年龄你又能多知道多少，所以要找适当的人来辅导，适当的啊，会比较好啊。有时候自己人讲很困难，你要找旁边人帮你，但是要找对人哦。你不要找那个头脑本来就不清楚的，越帮越忙的，不要找那种人。那我们再来看那个辅导工作的层面，我们来看那个是53页的第二段，辅导对在校这个青年，我们看那个例如，这个辅导工作有三个层面哦，看到哈，53页，从上面算过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六行，辅导工作有三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叫做预及预防，能够成功的预测。这里讲学生，我们讲那个气源在什么地方会出问题，然后你就马上提醒化解，这个事还没有发生你就可以知道如果这样做下去会有问题，你马上化解，辅导成功，这是一级预防。第二级预防就差一点哦，学生就是气源还没有察觉事情的严重性，但是一问题已经开始在发生也在潜伏中了，这个时候辅导者要马上介入，让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发生潜伏，还没有严重，还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的时候把它解决掉，这个叫二级预防。我们再来看第三级预防，再看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，第三个层面称为诊断层面，这个就不叫预防了，诊断层面，因为这个我们随时会用，你以后结婚在家里也会用到，不然你带不好你的小孩，或者是夫妻感情也是一样。我们来特别读这一个哈，第三个层面被开始。第三个层面称为这个诊断层面呢，就是已经发生了。比如说他做错事了，比如说犯规了，比如说真的软弱，你怎么处理这个诊断层面，这个也是辅导工作。我这次去内湖帮助，我以前淡水高级班有两个非常优秀的，一个弟兄一个姐妹，他们在社会很强，其中有一个还是在全亚洲啊，一个世界大概第四大第五大公司的负责亚洲的处长，他管理全亚洲的国家，他们营业额相当相当大，甚至超过1000亿美金。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上班有没有一年会超过1000亿美金的大公司，我不晓得啊。他是那种人，可惜他婚姻出问题啊，结果由于他太聪明了，结果辅导的层面大概没有很适合的人了，我们是事后才了解，非常可惜。所以问题的发生有时候要看他问题的层面多大，很可惜所以 我心里也是觉得有点难过啊，认识的人却发生这样事啊，所以这个辅导真的很重要。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气眼跟气眼之间会摩擦，要有人去排解，后有很多的问题，他的家庭你可能了解，你要花时间去要跟教会的长老只是传道讲，然后去关心，有一些是不能很多人知道或者很多人参与，但是要找几个人关心辅导啊。我们希望我们到以后都是自己都很顺利啊，没有遇到，这不过很难讲，婚姻的问题很难讲，家庭问题很难讲。我们来看最后来看54节，54节哈， 那我查过，有一个很有名的需要阶层理论的一个学者，叫做马斯洛。马斯洛，那他的对需要的理论的统计表写在这里。我们注意看那个三角形，人的需要最低级就是生理的需要，所以要结婚嘛。我们说低级有点难听，其实是说人肉身的需要，谁结婚不会发生关系？一定会嘛。而有的不选择结婚就乱来嘛。这个其实在证明一件事，生理的需要，你只要是人很正常，你是健康的人很正常，除非你生病没有用，你这个身体是秽物，不然你也是需要的。这个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的。然后再来上一层的感觉需要就是安全感，那再上去的需要的感觉就是一种被爱的感觉，再来是一种自尊，最后就是自我成就。所以有的人一直在事业在学业一直努力努力登峰造极，为什么？他喜欢实现他自我的成就这种需要感觉。他这个理论很有名哦，全世界谈到需要一定会谈到他的这个理论，除非你根本是乱来了，随便发明了。那底下这个是不是乱来了，就是感觉了，因为我要写的是要做一个回应嘛，人家的理论我们要做一个回应。我所谓的乱来就是没有根据的哈。那我们这边的是我们是按照圣经教会团契的需要所以来做，应该因为我讲了这种课很多哈，大家这样做也觉得不错嘛哈。我们来看三角形，第一个需要我们基督徒在团契里面是信仰生活的需要，然后再上去归属感，再上去的需要是彼此相爱，爱的团契，再上去与主同乐，与神同荣，同荣啊，这是我们最高的团契的这个需要的目标。不要团契，团契就跟魔鬼团契就不好。不然我们团契增加信仰，结果不是团契两个人跑到旅馆去了，犯罪了，就变成魔鬼跟魔鬼同乐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是。所以我们的最高需要的原则目标就是与神同乐。啊，写得很清楚啊！我应该是图表写完以后要做文章的，结果为什么那一次没写？这图表在上面是要听我解释才知道。啊，应该是在有了图表以后要写文章的叙述的啊。但是我这样讲大家知道了啊，好像也没有画箭头，是到底从上面看、左边看、右边看，不知道。这是我现在才发现的一个缺失啊。应该也要画一个图鉴表，从底下上去上去上去。不过当时我在想，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个马斯洛的需要理论，所以我就没有再特别做什么，而且有点赶工啊，出这一本。不过好像还清楚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契言，弟兄姐妹同龄需要的一个辅导员辅导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这个讲完我们就结束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第一个，那个辅导者他是需要怎么样的人特色？你被信任，他跟你讲你到处讲，你这个就不适合做辅导者啊。第二个什么呢？可胜任，你可以辅导人了，会处理问题。第三个，可亲近的人，如果你平常很酷，谁愿意找你来帮忙关怀啊？所以有时候传道，我们做传道有时候要笑一下，不要让人家觉得很酷，所以他有问题会来找啊，不然都不来找啊，他自己吞了，结果最后吞死了，没有得到解决，没有被辅导就死掉了，信仰死掉了。第四，你要找人辅导，你不要去找比你年纪小的，他懂什么？或者跟你同年龄的也没有用，都是给你出一些怪招，不然不会死那么快，结果死得更快，因为他就对对对要这样那样这样那样。你看那个罗伯安王，他找年轻人做他的狗头军师，啊，这个头都被断掉了。他不听老人的话，老人有经验啊，所以你要找辅导者要找对哦。啊，再来第五个，要找什么样的人啊？有时间的人。你找他，他常常很忙，辅导什么？再来第六， 要有神同工的人了、啊，他道理清楚了、啊，神才会同在，哦。所以这个辅导的工作部分很重要啊、哦。你如果不会，你不要随便辅导人了、啊，万一他跌倒，神也跟你算，你也跌倒。那我只看里面的几个部分，你有时间再看。那因为教会特别，我向台湾总会买打七折，我先垫钱了哈，然后来这里感谢主说教会他们愿意支付这个金额，然后要送给大家，所以请你回家一定要看。既然教会给送给你，有对你有期盼，教会将来大家都成为教会审核用的人。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？团契里面都写得很清楚，我只是做了一个介绍跟里面没有写清楚的部分的一个解释。好，我们下一次上课的题目是挖掘自我，表现真我。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宝藏，所以我们要挖宝山啊！啊，你是一个宝藏，你要挖掘自我，也就是说很浅白的话就是讲认识自我，挖掘自我，然后表现真我，表现出真正的我，实在的我。我们下一次上课讲这个题目很不错了啊。是因为小燕姐妹跟我谈以后，我看她谈的内容，所以我才给她这个题目。我讲义已经写好了。我看我们下一次上课时间是讲这个了啊。其实到后来大家听会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宝藏，只是你没有自己挖掘，真的哦，会有自信心的。不要听完了以后灰心，然后就完蛋，不是这样。挖掘自我，表现真我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